弟兄姐妹们，朋友们，早上好。今天因为是第一天改了夏令时，所以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主面前，大家都不容易，付了代价。我想感谢神，让我们可以再次聚集在一起。那因为今天投影坏了，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，请翻开约翰福音，约翰福音第一章35节到39节。如果你没有的话，就请听我念一遍。约翰福音一章35节到39节。如果你手上有圣经的话，请你与我一起念。在次日，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，他见耶稣行走，就说：“看哪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，就跟从了耶稣。耶稣转过身来，看见他们跟着，就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他们说：“拉比，在哪里住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来看。”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。这一天便与他同住，那时约有深圳了。好，我们就读到这里。我们先请大家低头有点祷告。主们，谢谢主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可以再次的聚集在主你的面前。主你说，当我们两三个人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，主你就赐下你的同在。主，我们凭着这个应许，主我们知道你在我们中间，所以我们求主你亲自的来带领今天的这个聚会，因为这个福音是圣灵的大能，不是靠着我们的高言大志。我们求主你把属你的儿女从这个世界里面呼召出来，归在主你的名下。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，求主你在我们中间做主。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我想你们今天可以来到这里，我相信是你的基督徒的朋友跟你介绍耶稣基督有多好，所以他们邀请你们来是希望你们可以信耶稣。就像刚才这个经文上，约翰向他的门徒介绍耶稣基督的时候说：“看啦，这是神的羔羊。”这是希望他的两个门徒可以来认识耶稣，可以来跟从耶稣。这两个门徒他很听话，他们听见了就去跟从了耶稣。但是让我们很诡谲的是，耶稣转过身来看着他们跟着，他不是问你们找谁呀，而是问他们说：“你们要什么？”在英文的钦定本翻译是：“你们寻求什么？”所以耶稣基督今天也要问你同样的一个问题。来到耶稣面前，你要什么？你寻求什么？如果耶稣这样问你的话，你会怎么回答？我们的回答常常是：“我要找工作，我要交女朋友，我要找房子，甚至有些人说我要中彩票。”我们希望耶稣可以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看，他显神迹给我们看，我就信他。我跟我的一位老乡传福音，他说：“你帮我祷告，让他可以找到工作。”他就去教会，我替他祷告了。那一周之后，他真的找到工作了， 那个时候能找到一份工作是要几个月的时间，所以我相信是神听了我的祷告，所以我很高兴地跟他说，神听我的祷告了，现在我带你去教会。他傻呵呵地对我笑，他说这是凑巧不算。而我跟我的一位同事传福音，他说你帮我祷告让我可以找到房子，我就去教会，我就又替他祷告了。这一周之后他就真的找到房子了，而且他很清楚这件事情是出于神的，因为中间有很多奇妙的安排，所以他蛮听话的，就去了教会。可是去了几次之后呢，他交了一个很有钱的男朋友，听说家产有十几亿，所以他就不去了。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？因为他们没有跟耶稣基督发生关系，当他们问题解决了没有困难的，就忘记神的恩典离开教会。那我现在跟我现在的一些同事传福音，他们的胃口更大，他们说为他们祷告让他们可以中3000万的彩票，他们就来教会。这常常是我们的回答。我想这两个门徒啊，也高明不到哪里去，其实他们也不知道要什么寻求什么，但是他们当时的回答很好。他说夫子，拉比翻译出来就夫子，或者说老师的意思，夫子在哪里住，意思说我们是在寻求你的住的地方，要与你同住。这很美，因为神是一位乐意施恩的神。在彼得后书3:9，神不愿意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悔改。在马太福音7:7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这个是神对每个人的心意。所以当时主耶稣的回答是说，怎么说的？你们来看。在英文翻译里面，这句话是这样说的，来，你们就会看见。来，这是主耶稣对你的邀请，你要来到主耶稣的面前，不是来到人的面前，而且你要住在主耶稣的里面，你们就会看见。主要将那赐能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，要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，使你们可以真知道他。所以这两个门徒他很可爱，他们就真的就去看耶稣在哪里住。所以这一天他便与主同住。我们知道接待客人如果在我们家住几天啊，这很容易的事，我们可以假冒伪善，我们给人家看到了都是我们的优点。但是如果要常常住在一起，这就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因为我们所有的毛病所有的缺点别人都看得一清二楚。所以与耶稣同住就是我们在主面前是赤怒敞开的，我们的心思意念是这样的败坏，我们是这样的自私，都呈现主人面前。但是我们发现门徒跟主耶稣同住一起住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？在约翰福音1:41，他们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，弥赛亚就是救世主，遇见了弥赛亚。他们原先是在 寻求，但是现在是遇见了。他们原先是在寻求主住的地方，但是现在是遇见了主自己。他们从前只是分文有主，但是现在他是亲眼看见了主。那这个是门徒的故事。我今天就不讲自己的故事，我讲一个别人的故事。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。有一个天津的女孩子，她和她的男朋友去了瑞士日内瓦求学。那他们是同居在一起的。这个男生是学功夫的，听说功夫练得不错。因为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啊，他是要打女朋友的。平常人打架就是推来推去，他不是的，他是先跳起来大吼一声，运尽全身的力气打一拳就打下去。所以这个女孩子被打得很可怜，每一次都快没命了，每一次吵架都是性命攸关的事情。那因为这件事情，这位女孩子她认识了耶稣，她也受洗，他成为基督徒，归在主的名下。而且他很听话了，他就照圣经上的教导听了劝，不再与男朋友同居。在他男朋友不愿意接受主，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情况下，这位姐妹她再次听劝，与男朋友断绝男女关系。所以这位姐妹她一边她继续她的学业，一边她追求主，积极参加教会的服事。所以这个样子她就很快的四五年就过去了。当她硕士毕业，神给她恩典，她就在联合国澳洲总部找到工作。这个时候有一位弟兄来追求她，这位弟兄是从洛杉教会来的，从洛杉到日内瓦是要坐一个小时的火车，很不容易的。那在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呢，他们决定回国要见双方的父母，跟着就要结婚。这位姐妹长得并不好看的，五年来才有一个人来追求她，这个好不好？我们觉得太好了，这是神的恩典啊，感谢赞美神。可是我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，一个月不到，姐妹从中国打来电话说，她男朋友都是在骗她，骗她是洛杉高工毕业，因为洛杉高工是一个名校，但是事实上她没有毕业。骗他他是上海人，而事实上他只是在上海念过书。如果你碰到这个情况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办呢？你还感谢赞美神吗？你对神还有信心吗？这是一个称为基督徒的人欺骗你，还是一个平时很积极的参加教会的服事，会带领诗歌的一个基督徒欺骗你，怎么办？很多求神迹的人，他们就不再相信神了，离开教会，因为这个神太不听话了，太没有能力了，他不是有求必应的神，没有让他心想事成。还有一部分人会怎么想呢？这部分人是看人的，他觉得丢不起脸啊。这个双方父母都见过了，教会的弟兄姐妹也都知道了，取消婚礼太难堪了，而且已经三十几岁了，五年了才等来一个， 还有下一个春天吗？还是将就吧，反正自己不说没有人知道的。那么这位姐妹她是怎样反应呢？她说，请弟兄姐妹，请教会为她祷告。她很伤心很难过，但是她很清楚这个婚姻一定不是出于神的，因为神的善不需要人的欺骗来成就，反而是他很感恩，在没有踏入婚姻的时候，他看见神伸手保护他，让这件事情显明出来，所以他毅然的断绝双方的关系。这不容易的，可能他下半辈子的婚姻都没有指望，但是因为神是他的依靠，是他的安慰，所以他心中没有苦毒，他不恨那个男生。他回到教会，继续活在神的面前，与弟兄姐妹们有交通。神是一位很幽默的神。几个月之后，有一位同样来自洛杉教会的，那这个是货真价实洛杉高工毕业的，而且他是喜欢运动的，又会弹吉他了，长得又高又帅又爱主，一个新加坡的弟兄来追求这个姐妹。现在他们这对夫妻一起参加教会的服事，生了一男一女，那夫妻非常的恩爱。为什么我要讲这个故事呢？在这个故事里面，我们看到的是两种人。一种人来到耶稣面前是有目的的，他隐藏自己，他有很多的秘密，他以为神不知道，他以为自己不但在世界上有本事，而且来到教会还可以当头，并且成为他得力的一个途径。事实上，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很多人跟从耶稣的，他们也亲眼见过神迹，耶稣可以让瞎子的看见，瘸子行走，长大麻风的得洁净，聋子可以听见，死人可以复活，五饼二鱼可以让五千人吃饱。但是很多的人最后为什么都不信耶稣呢？因为这些超自然的能力，很有力量，很受欢迎，让人很过瘾。但是当耶稣基督要担当人的罪，成为替罪羔羊，被牵到死地，当他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替我们成为造主，这是软弱的，是羞耻的。耶稣没有听他们的话，没有照他们心中所想的来成就。我想这些人如果不悔改的话，他们下场是很可怜的。主的恩典让我们犯再大的罪，除了宝血都可以洁净，但是如果不悔改，就像卖主的犹大一样，他心中后悔，但是心中没有悔改，后悔了，结果自己就在树上吊死。那另外一种人呢，就像那个门徒，其实他们也是有目的的，因为当时犹太人一般人他们这样认为的， 他们觉得神会兴起一位救世主，也就是弥赛亚，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的统治，可以帮助他们恢复以色列国。所以跟从耶稣，等耶稣将来得国的时候，这两个门徒啊，他就是开国功臣了。就像刚才讲的故事里面那位姐妹一样，她也为那一段感情祷告祈求过，希望神可以为她成就这段感情。但是他们来到神的面前，就像小孩子一样，很单纯的敞开自己，那耶稣住进他心里面，他们自己也住在耶稣里面，他们跟耶稣发生了一个真实的关系。就像开始诗班所唱的，耶稣成了他们最知心的朋友，他们天天思想主。所以在人生的每一个台阶，每一个小站，他们经历主的帮助，他们求告主告诉他所当走的路，因为他们跟主有这样的一个亲密关系。所以当两个门徒做不了开国功臣，当那位姐妹感情受到挫折的时候，他们没有灰心，反而更加明白神在他们生命中的旨意，反而更与主更加的亲近。我自己也可以为主做这样的见证，我想每一位基督徒都可以为主做见证。我们的祷告祈求不是刀门垂听的，神不是都成就我们的祷告的，但是当我们回想起来的时候，我们才恍然大悟，原来神当初不成就我们的祷告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我们所要的，如果神都为我们成就的话，你知道有多可怕吗？这两天我的儿子生病，发烧吐，吃什么他就吐什么，所以他肚子很饿，他看见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啊，藏了钥匙，他哭啊闹啊也要吃。我们看到他们的他那个很可怜的样子啊，心里非常的心痛，恨不得可以代替他。但是为了他的益处，我坚决不给他东西吃，只给他吃退烧药、生理盐水，熬一点粥，一会儿喂他几个瓢羹。这是为人父母的心，对孩子好的东西我们尽最大的努力满足他，我们巴不得可以给他。但是如果对他不好的话，我们是坚决不给他，这是为他的益处。在马太福音7:9，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还给他石头呢？求鱼还给他蛇了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你的儿女，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，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？这是天父的心意。今天你又是蒙神的恩典，可以认识这位创造宇宙的 全能全知的全主全丰的真神，让他成为你天上的父亲。你的一生不需要担心什么，你的需要天父都知道，天父为你所预备的一定是最好的。在马太福音6:31，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要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你们要先求他的国，先求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。这两个门徒之中的一个就是写约翰福音的作者，他也叫约翰。所以当他在结束这段对话的时候，他特别提到了那时约有深圳了，深圳是罗马时间上午10点钟。我们知道约翰福音成书大约是在60年之后，时间隔了这么久，但是约翰可以把那个时间清楚地记录下来。因为那天早上10点他遇见了耶稣，是他人生的转折点，是他新生命的开始，是他一生都难以忘记的。你愿意与耶稣同住吗？你愿意向耶稣敞开你的心吗？你的一切所有耶稣都知道，但是他今天要的是你一个自由意志的选择，你要说我愿意，求主你住在我里面，你愿意吗？你如果愿意的话，这一天就是你人生的转折点，是你新生命的开始。你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。我们请大家，我们低头有点祷告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心中可以跟我做这样的祷告。你如果觉得开口祷告对你更有帮助，我们欢迎你可以开口祷告，我们鼓励你这样做。耶稣基督，今天听说你就是那位创造宇宙的主，你也是那一位愿意施恩典给我的主。我虽然不是很明白很多道理，我对你认识也不深，我对圣经也不明白，但是因为我听说你是全能的主，你有恩典给我，我今天愿意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单纯的来到你面前，求耶稣你施恩典给我，你赦免我的罪。虽然我也不明白我的罪是什么，我感觉在世界上也没有犯过什么罪，但是听说来到你面前，我要先认我的罪，我就愿意来到你面前。求耶稣你的宝血遮盖我，让我今天可以成为你的儿女， 求耶稣你住在我里面，也让我可以住在你里面。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我们请低头，我们继续有些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因为你实在是一位愿意施恩的神。所以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的人，我们蒙你的恩典，我们住在你里面。当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看到主你为我们预备的都是最好的。主，我们把今天来到你面前慕道的朋友们，或者是在我们中间聚会有很长一段时间，但是心里还没有真认识你的人，我们交在主你恩手中。我们求主你怜悯他们，我们求主你把你的圣灵赐给他们，好让他们可以照明他们心中的眼睛，好让他们今天可以来真认识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主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，阿们。